享受工作，乐生活，随时随地自在安排，高效工作不打折。 HP Dragonfly 一公斤轻巧机体，搭配超长效电池，3:2萤幕比例，视野更高，看更多，支援触控功能，好看又好滑，顶尖安全的工作好伙伴。 HP Dragonfly 顶级商务笔电，采用 Windows 11专业版，在任何地方展现卓越的工作表现。
嗨，大家好，我是摩尔，欢迎收听摩古史塔克。我今天录音的时候是礼拜五，然后上礼拜也是，就是连续两个录音天都有台风，所以外面还是轰轰轰的，我怕影响到录音品质啊。因为上个礼拜听起来好像有点被影响到，就是声音没有那么的完美，后续我做一些后置，但还是没办法盖过后面的风声啊，所以导致我的声音也会因为后置有一点点影响啊。反正就是我今天录音的时候同时台风，然后台股因为停盘一天嘛，现在补杀了国际股市的跌幅，没关系啊，反正就像网络上讲的一样，你没办法靠超导体赚钱，至少你还可以去外面吃一份什么超导户之类的。好啦，总之就是近期我有去看奥本海默，因为他还在上映的关系，不太方便讲剧情，然后因为不想讲剧情，那我又很想抒发我自己的想法，所以说我就蛮努力写那个讲稿的，就是你要怎么写的，你能够跟大家讲说你想要讲什么，但是你又不涉及剧情，我就是蛮辛苦一件事情啦。然后在每次看完电影之后，你也会希望说能够找到那种你可以看完电影之后跟他讨论剧情的，就是比较私密讨论，不用说什么在网络上讨论，还要遇到可能会爆雷，你还要很多很多的东西自己先受限，这种感觉啦。反正这次看完了奥本海默，然后我本身是我觉得讲出你是诺兰迷这三个字，感觉就是一个很跟风的行为。现在诺兰真的变很红，然后当初我在追他的时候可能是十几年前，那时候是记忆碎片啊，然后全面启动好像上映的，就那段时间他旧的片我有看啦，然后所以说不是什么现在才开始看，然后现在讲诺兰迷都觉得说自己是不是跟风仔，但其实就是我看了十几年，然后我也是个诺兰迷，但我不太确定说这样会给你们什么样的这个字数啦，会给你们什么样的感觉，反正就是大概是这样子。然后奥本海默的话，像刚刚讲因为在上映，所以有很多东西不能讲，然后就讲自己感觉印象深刻的几个点。就是第一个就是它特殊时序，它时序有分两个，一个就是它用那个客观的画面，就是黑白与主观彩色两种拍摄的手法，然后就是它的电影会有两种画面，一个是黑白一个彩色，黑白的时候就显示比较客观的，然后彩色就是属于奥本海默自己的主观的认知的这个世界，跟他觉得说这个事件给他有什么样的感受，就是彩色的话就是奥本海默自己第一人称视角穿出来的世界这种感觉。然后我本来不知道这件事情，是看完之后然后回去看影评的时候才发现说诶，原来诺兰是有这样子的铺陈，然后当下我是觉得说怎么会有黑白跟彩色两种不同的世界呢，然后我就是想不太透，但我一开始以为说什么黑白是以前啊，然后主观是彩色，就是现在很多很多人拍戏都这样用，但后面发现不是，因为它明显是个时序错置的方式，很多时候黑白的镜头反而是在彩色后面的世界，所以我发现它是时序错置，然后这个有点像记忆碎片，但完全又有点不像，因为记忆碎片它是一个倒叙法的概念，然后这个只是一个错置的时空，它是可能在某个事件的时候同时把这个事件的过去跟未来同时拿来讲，然后又不是像记忆碎片，但是很完美的一个倒叙法。然后在看这部戏之前，我也会建议说你们可以上网看一下奥本海默的传记，然后你可以挑那种就是可能是4-5年前或3年前，反正就是奥本海默上映前完全没有上映这一个概念的时候做出来的一些产出去看，因为这样才不会被爆雷，然后这是我的方法，会对于整个观影体验会有个比较好的帮助。总之他的背景啊，就是我记得是一个出身优渥的家庭，然后有送他去欧洲读物理学，在那时候美国的物理学还是全世界的阿斗，就是不太好，然后那时候全世界最顶尖的物理知识啊物理专家都在欧洲，然后说他就去跟欧洲的一些师承各大欧洲顶尖的物理学家，对，然后回到了美国之后，他就是当代能够跟那些顶尖物理学家齐名的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物理学家，所以他在回美国的背景是这样子，只是他在实验方面没有天赋，所以说他有被一些老师嘲笑，他有尝试用毒苹果想要毒坏老师，然后这个事情在传记里面会让他好像有，因为他是比较优渥的家庭，好像是望族还是有一些影响力，反正就是后面有让他留校察看2年，没有真的去判刑什么之类，但是这件事情对他的后面的心理有一些心理上的影响，就对，所以他后面转到了理论物理的领域。总之他是以这个顶尖物理学家师承各大门派的身份去参加原子弹制作，因为美国是阿斗嘛，他从欧洲回来一个绝对是那时候的顶尖美国学界最顶尖的人才，然后当然这个参与原子弹制作出来这件事情可能是很大的卖点，但它只是电影想探讨的一小角的部分，它后面也会探讨到道德啊政治上问题，像是原子弹造出来之后它意味着什么对于世界来说，因为那时候就是纳粹在造嘛，然后如果你不造的话，那是不是纳粹造出来的它就有毁灭世界的力量，所以你应该造嘛，在纳粹造出来之前就先造，然后就用这种 暴力的方式或者你说政治的方式去维持世界和平嘛。那这个东西其实在二战的时候蛮常出现，因为那时候好像美国跟苏联在冷战时间大家都有原子弹了，然后大家都有很强大的武力之后，他们有个保证毁灭协议，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翻译，我查一下好了。哦，它的原本的意思是指互相保证毁灭，因为是 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 就是当两个国家那时候是美国跟苏联，他们都有原子弹之后，你只要一方开战，无论谁赢，反正大家就全世界一起同归于尽，然后这种感觉反而是一种恐怖的和平。但当初就是这东西还没出来的时候，纳粹已经在造了，然后你是不是应该也要造？因为当它被造出来的时候，只有一方有的话，那就是一个单方面的霸凌的感觉。所以说当初奥本海默去造原子弹是这样的一个背景，然后后面就是大家都发现了嘛，就是只要一个东西被造出来之后，大家就一定会使用。应该说人类手上只要拿工具的话就会使用。这个东西是从后面来看，它就在长期跟广岛投下弹。你如果长期接触股市你就知道嘛，就是大家都知道说期货是好东西，工具好用，手续费低，然后杠杆又可以很灵活的开。你只要不开杠杆开到最大，然后你不要那边凹单基本上都没事，但大部分人都会有这个工具就会去乱用，那就用到手贱破产之类的。就像期货好东西，你最后在上面破产还是超多。然后里面也是嘛，你造的原子弹你一定会投啊。后面美军就在广岛跟长崎投下两枚原子弹，造成很大量平民伤亡之后，曾经联署要造原子弹的爱因斯坦，他也是在去世的前一年1954年的时候还在耿耿于怀这件事情感到很自责。然后奥本海默他在预告片你就会听到他说，我现在成为了死神，世界的毁灭者，这种感觉就是那种心情是很复杂的。后面这部戏除了探讨就是造原子弹之外，也会探讨政治斗争啊或者道德上的问题，刚刚都有讲到嘛。然后我很尽力不爆雷，但是有一句话我觉得很棒，还是想跟你们分享一下。就是爱因斯坦他有跟奥本海默讲过一句话，就是当人们折磨够你之后，他会颁奖给你，好像在原谅你的样子，但这些举动其实只是为了他们自己。然后这句话其实是贯穿整个戏的，我觉得这句话很棒，就是如果你们有去看的话，你们就知道这句话代表什么意义，跟他给予当事人什么样的感觉啊。总之就是我觉得爱因斯坦在里面很像一个看透奥本海默的一个内心很温暖的智者的感觉，然后就觉得说是不是人的身边如果有一个这样子像爱因斯坦这样的智者，然后也能够看透你啊，给你很睿智的建议啊，但又不会说什么过分武断的说你应该怎么做，这样子睿智但温暖的人是一个，如果真的有，是一个很幸运的事情啊。那你会想祝大家说身边都会有个爱因斯坦，但是如果说整天是那种什么问你说股票不要卖啊，然后什么你遇到低潮的时候，比如说你被之前或什么被上司骂的时候，或什么看股票卖飞，或是股票买的时候套了之后就跑来问你说你当初怎么不卖，那这样子不是你活该，然后不然就是每次都事后讲这种智障话，那这种人就是只好离他远点，因为他总是用上帝视角去看其他人，然后对自己来说就是无限宽容，我就是来赚一个参与感这种感觉。那这种人的话他也可以发表很多意见，那他就不是智者，那就不是我们想要的爱因斯坦这种感觉。反正就是像上次讲的就慎选朋友，但我们蛮希望说大家身边都会有爱因斯坦，然后如果没有的话你也可以去寻找你的爱因斯坦，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能够对你一生带来帮助的一个能够互相成长的一个朋友啊，就是希望大家都有这样的朋友就对了。那总之这部戏会让我思考，就是当如果出现一个能够翻转人类文明的新产物出现之后，它所伴随的绝对不是硬体的提升，像什么超导体出来之后磁浮列车就出现了嘛，然后零阻抗之后是不是人类的电力效率就更能够有效被利用，因为现在的高压电传输你还是会消耗大概 15% 左右的电用是在传输的消耗上，但如果超导体出来之后理论上电阻为零的时候，是不是电力就更有效率被利用啊等等之类的，然后或是 AI 出来之后是不是可以帮助人类协助啊，然后在医疗啊很多的产业都有很多很多的长足的功效，然后这些东西都是硬体上，但是你另外也可以想到就是道德上啊或是各国版图的重组，因为这种东西一定是有国家发展好国家发展比较差，然后当然要强力的国家之后，他是不是可以用自己的实力去做什么贸易战啊，去做什么专利战啊等等之类，反正就各国版图会现在这种已经平衡的霸权中会再一次的被重组，然后跟后续人类生活心态的变革，就光 AI 来说好了， AI 是不是可以去窥探人家隐私，就像你现在说的东西都是在云端运算嘛，那是不是大家都可以看到你的隐私，你讲什么话，你在滑 IG 的时候你都在看哪里，你的眼睛注意到人家奶子还是你是注意什么有知识的长文，反正你眼睛看到哪里其实 AI 都知道，更况要说什么手机会监听你讲话然后再投广告给你，这个都市传说你觉得是不是真的，我觉得东西都是当一个产物出来之后它不只是硬体的升级，它会伴随一些道德责任跟后续人类生活形态的变革，这些东西还有一些势力的重组，像是你说企业会重组啊， AI 出来之后哪些企业会起来哪些企业会下去，当初手机起来之后 Nokia 就下去嘛， iPhone 上来嘛， Apple 就上来嘛等等之类的，反正这东西就不是什么硬体方面而已，你还有很多纵观的思维。 那如果之后 AI 真的很成熟，加上那个什么硬体协作之后，把你的阿嬷变什么绘图传真转出来之后，那到底算谁的？那这样做道不道德？过去绝对没有这样的规范，为什么？因为过去没有 AI 嘛，谁会想说什么未来禁止绘图转身这种东西会先发明出来？不可能啊，法律一定是有东西出来有问题之后才会开始去制定这个法律。那后面是不是 AI 出来会有很多光怪陆离的事情，或者超能力出来之后会有很多光怪陆离的事情？那这时候你要去制定的话，就会很多问题出现了，就是很多法律没想过会有东西突然出来之后，才去后续跟进这边制定法律。那这段空窗期之间会很多问题出现，历史经验都是这个样子的。那总之，在看完《奥本海默》这部戏，它是造原子弹嘛，后续改变人类的生活。然后看这部戏的当下，就是 AI 出来，超导体出来，超导体有没有出来不知道，就是很多论文出来说是能够验证，只是良率有问题。但是韩国方又说什么论文有缺陷，要求下架，反正就超导体这件事情不太知道。但是 AI 出来了，超导体仪式出来这个时代，然后这个时代去看《奥本海默》这部戏会很有感觉啦。虽然说我这个身为废物文组的人，我能做的事情不多，可能在 AI 啊超导体这块，我可能能够参与实验、超音语制作或者参与应用的方面不多，但是至少在市场上，我觉得这部行情就是一个很难能可贵的事情啊。那像我现在没事没学写程式语言，我也觉得好玩啊。就是你不用说真的能够很专精，但是有什么兴趣就去探索，我觉得也蛮好啦。就是我现在学 Python 也是这种感觉啦。然后以这个时间点再去看奥本海默，就是另外一种感觉啦。然后除此之外，就是我过去也蛮爱看电影，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其实是有在写影评，然后后面长大之后变成铜臭味的大叔就没有再写，但是还有很多戏我觉得都可以推荐你们，大家可以去看。如果喜欢看电影的话，我推荐，我喜欢导演不多，诺兰我喜欢，还有另外一个叫扎维尔多兰，也是我蛮喜欢的一个导演。那另外有几部戏我觉得印象蛮深刻，像是花神咖啡馆，然后苏莫斯矫正、寂寞公路跟橘子收成时，这四部戏我也是蛮喜欢。如果大家在台风天有兴趣看的话，可以去找一下，不知道 Netflix 有没有，就是过去我看的都是一个很老的时代，可能就是种子啊或是 BT 这样子去互相传的那个时代，有很多戏是你上网络或是你去电影院都没有上映的这种感觉。然后这四部戏就推荐给大家。好，接下来聊到市场话题。然后市场话题的话，我想要聊一下本周的 Apple 它的财报，它在周四8月3号的时候公布财报，然后可以作为我认为啦是消费性电子的观察指标。然后虽然业务不一样，但终端市场其实是一致的，就是你跟最近开财报联发科、高通啊等等之类的，虽然他们是 IC Design， 可是最后就是一样都是应用在手机，所以我觉得这几份财报会一起来看。然后另外还有看到 Intel 什么半导体设备厂啊，像是科林研发、Esmore 啊，都可以拿来一起看啦。首先看 Apple 好，就是上一季它的收入是948亿美金，然后这种东西我们就先快速讲过，然后年增率是-3%。然后后面他要解释到，就是消费性电子像手机、平板跟电脑的需求都持续疲软，这也是使他们营收连续第三季下滑的主因。那里面会有几个亮点，第一个亮点是他们也有聊到 AI， 像执行长 Cook 他们都有聊到说他们要加大甚至是 AI 的投资。然后过去他还说他们其实已经用在像是跌倒检测啊、碰撞检测跟心电图等等方面， Apple 已经在用这个东西。然后后面的话，据恒网有提到说秋天的时候 iPhone 会即将推出即时转语音的服务，但我在法术会植物志稿他们是还没找到这个东西，我那时候找了蛮久，但是好像没有找这段。但对啊，据恒网有说 AI 会在秋天的时候在 iPhone 上面有新的应用出现。那另外第二点就是 iPhone 的销售还是在下滑，然后 Cook 也坦诚说美国的智慧手机市场遇到逆风。但最近你去看美国的，像是你去观察广告好了，像是 Meta 或是 Google 都讲说美国的广告收入是回来，广告收入回来表示说什么，厂商就愿意下广告。那理论上它会是一个，我觉得会是一个你去看零售销售的同时指标，就是你可能看到消费品回来了，消费电子不一定回来，但消费电子跟消费品的回来应该是一个伴随的顺序，消费品回来的话消费电子应该不远。虽然说目前没看到，但目前看到就是美国的广告回来了，它可能是第一个初步的销售回春的一个信号。第三个就是 Mac 跟 iPad 持续衰退，然后这一部分原因是他们自己讲，就是去年的机器太高，像是 Mac 它因为疫情的期间跟远距办公，那时候对于笔电的需求很大嘛，再加上 Apple 推出自己的自研晶片像是 M1、M2 啊，所以导致说带来很大量的需求，所以在去年的机器变高的情况下， Cook 认为说这会是导致他的 Mac 卖不好的年检的原因之一啊，但他也不打算预测 PC 的底部，他不认为说 PC 底部到了。但是最近如果大家有在听我的 Podcast 或是有看资料，会发现说 Morgan Stanley 大概在5月的时候就说 PC 底部已过，然后同期的时候 Intel 大概也在5月有这样观点。总之而言，就是我会认为说 PC 应该是已经朝向库存正常化的产业，就它应该已经过了底部，然后应该已经迈向复苏了。如果说 Mac 它持续年检的话，如果只是因为机器太高的话，我觉得还好，反正因为他们之前是用那个嘛 Intel 的晶片，然后有人说 Intel 晶片跟 N1 N2 晶片真的差非常多，就是那个效能啊或者是功率来说都差非常多。那这部分我自己是没感觉，因为我第一部就是买 N1 晶片的 Mac 嘛，所以我不太知道，但是等一下说真的差非常多啊。那这可能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换机的诱因，所以说这样会导致机器电很高的话，其实我觉得还好。那第四个的话就是硬体世界中其实只有穿戴式装置像是 AirPod 跟 Apple Watch 有在成长，然后他们年增率是 2%。第五个我觉得是最大的，然后第五个就是新兴市场出现亮点。第一个印度市场上面，因为过去在印度上面的绝对霸主是中国的手机品牌嘛，然后经济快速流失，在2023年就今年的 Q1 之后，中国的手机品牌市占率从去年第四季的 80% 跌到今年第一季的 70.83%。 然后这些数据都是上下，反正就是不是说准到那个小数点都准，这样就大概是这个数据。然后另外就是 iPhone 在印度是持续的成长，像是2022年的时候 iPhone 在印度的新机市场，因为我没有分新机市场跟二手机市场，等一下会讲到它新机市场的市占率大概是 5%， 但2019年只有 1%， 所以它其实在成长方面是有加速。然后在整新机就是二手机市场方面，根据 Counterpoint 的资料显示，在2022年的时候 iPhone 的在印度的二手机市场的市占率为 11%， 是二手机市场里面成长最快的品牌，所以说这也有可能带动就是 Apple 在它的产品在印度上的需求会增加，再加上现在很多产业都会转移到印度嘛，所以应该会带动那边的人均增加。人均增加的话，二手机的需求如果很好，然后在人均在增加的情况下，这些东西可能会转移到你的新机市场。我后续这样看，所以这可能会导致说 iPhone 后面新机市场会有更加长足的发展跟注意，因为人均增加嘛，我觉得新机市场应该也会随着增加。这目前的出现逻辑推估还没有验证啊。那另外除了刚刚那些资料之外，再看普及率的话，就2022年的时候美国的智慧手机的普及率大概是 81%， 然后日本 78%， 中国有接近70%，但印度只有 46%。 然后在低市占跟低普及率加上它现在大概15亿人，是世界第一的人口大国，那所以说印度市场我觉得会是后续 Apple 手机或是你说整体手机的停滞的解放。但是说对于 Android 手机也是，因为它的普及率不高，但是对于 Apple 来说它有低市占这个注意，所以说对 Apple 来说它的成长力道会更高，我觉得会高于 Android 阵营的成长力道。然后就是主要原因是来自于印度这一块。然后新市场除了 Apple 以外还有大中华区，就是苹果他们有提到，就是从 Android 手机跳到苹果阵营的人变多，所以导致 iPhone 在大中华区的销售是年增 8% 的情况。那最后看完这个东西，就是我想讨论一下就是这份财报跟这些东西带给我的一些思考。第一个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手机找不到动人嘛，然后这个递延恢复，本来说手机的恢复会在去年第四季，但目前看起来的话综合多家业者可能是会来到明年第一季或今年第四季，反正手机的复苏一直不如预期。然后像是联发科或是高通都有提到说二手机的市场的确冲击到了新机市场，然后这个无论是 Apple 的手机或是你说 Android 手机都有受害。上一季的话联发科是估2亿只的二手机市场份额，然后这一季高通估大概 3.5 亿只。然后如果说二手机市场会排挤到新机市场的话，那真的就是新机市场会有个新的对手出现了，这是意想不到。但是这么一来的话，同时能够在整新机跟在新机市场都能够受惠的零组件应该不多，像是面板是一定要，你换个整新机你一定要换面板嘛。不过面板这个领域你会遇到就是玩家太多的结构性问题，所以导致它的供给可能是大于需求的。那这样玩家太多，它可能不太好去整合它的供给的产量，所以导致说现在面板这边它有结构性问题，可能对于整个产业会不会因为这样子是一个提升它的评级，我也觉得还好。不过后续好像听到有面板厂要做整并吧，就如果真的有的话那再讨论。那后续如果说整新机跟新机都会换的，你应该就是电池跟防水胶等等的，目前还没想到其他，但是这几个部分应该是无论你说整新机跟新机对来说都没差，因为都要换的零件。甚至是你说整新机它如果贩卖或转手频率比较高的话，其实对于这些零件来说都有受惠到。然后另外就是 AI 的应用会加速记忆体的升级，像是高通跟 Meta 去合作想要在手机上面放 Llama 2这种大型语言模型去做执行，然后这样的话就不是仰赖云端的服务，而是用这种地端像是 Edge 端的服务，那话就是记忆体它必须要去做升级才有办法去跑这种东西。所以说记忆体一直都长线看好的，这个记忆体就是讲低润的部分，那像是 HBM 啊或者是 DDR5 之类的。然后你说什么 NAND Flash 的话就不在这个方面，因为这个受惠是还好， NAND 的受惠主要还是主要市场啊会还是在手机市场的部分，就是手机市场回来的话 NAND 自然就会回来这样子。然后后面就是我觉得 PC 的复苏应该是已经复苏了，然后 Mac 它的年检主要是来自于机器太高，然后如果说去年刚换Mac 有一波换机潮的话，在耐久材的特性下其实换机潮不会太快来，除非你能够找外来的使用者，但是在封闭的 OS 的生态圈来说的话， Mac 也比较难说你真的找很多很多新的使用者来去挽救这个问题，所以说我觉得它的复苏应该不会那么快。 可能去看一下2024年底或是2025年会有比较另外一波换机潮吧。就近期来说，如果你要说仰赖 Mac 一波换机潮，我觉得应该还好。而且它对 Apple 的营收注意来说，其实就是 iPhone 的多少啊？ Mac 大概是60亿吧，然后 iPhone 是大概400亿左右，所以大概是多少？六分之一到七分之一之间啊。所以主要还是手机市场要起来，然后 Mac 应该是没办法去预期说它最近会有一波复苏啦。对啊，因为你去年换那么多的话，其实你要说再换的话，使用者可能没有那么多会想要再换机，因为你才刚买嘛。然后大家又说什么 Mac 它其实是蛮耐用的东西，然后就说你要什么我买 Mac， 然后我是想要每年换一台的，这种人应该会比你在什么一般 PC 阵营还要少。然后很多人可能就是买的就是想要用一段时间这样子。然后看一下这份财报跟最近一些东西的话，其实能够找一些机会，我自己想啦，就是因为手机疲软嘛，所以说某些零组件它一直被砍，可能被砍到见骨了，所以说根据去库存越久反弹力道就越大件的话，后续手机它的反转可能也是会蛮可观的。然后虽然说现在目前看起来是二手机市场是明显压抑到新机市场，但是如果说真的手机后面反转起来的话，如果有一波蛮大的需求的话，因为某些零组件一直减产嘛，所以说后续如果需求爆发的话，这些供给跟不上的话，可能就是一波大机会。那目前手机持续去库存零组件，我查到应该只有 NAND， 就是三星、海力士跟美光都宣布减产，我记得应该是已经第三度减产了。所以说 NAND 的部分可能是一个机会，就是你砍成这个样子，手机如果后续真的复苏，而且超乎预期的话，可能是一个机会。那第二个可能就是手机的复苏可能会跟车用，还有穿戴式装置，像是 VR 这种长线的需求同时会出现。那加上车用跟 VR 他们所需要的镜头数量就非常非常多，规格的话，我记得Apple Vision Pro 的规格应该蛮高，但通常来说你是便宜版的平价版的 VR 穿戴式装置，它的镜头的需求规格可能不高，但数量很多，然后车用的数量也要非常多的情况下，你再加上手机复苏的话，对镜头厂的话可能是一个机会啦。不过这里我不熟，可能还在研究中。然后总而言之，这个结论就是可能手机要染到 23Q4 或是24的 Q1， 然后 PC 其实已经复苏，只是 Mac 它的机器过高原因。然后你可以从二手机市场的里面找机会，或是你从手机可能会复苏这种供需反转的零件里面找机会。那就现在你与其悲观，不如说你可以视为就是机会多于风险。那如果你想要去布局这些产业的话，是有机会的。但是总经因素就像我上礼拜讲的一样，持续来说你永远都有配个部位，就是如果黑天鹅来的时候，这个东西能够帮你去 hedge 这些对冲这些波动啊，就是你一部分已经是配保险的资产，另外一部分你就可以去配一些你觉得长线布局的，或是你要去配一些比较高风险高保守资产，我觉得都可以，就是有个好的然后优良的资产，然后又是可以避险的部位去帮你 hedge 到整个风险的话，你其他部分来去做这些配置，我觉得是蛮好。甚至你要去提高你的铺险，我觉得是一个蛮合理的一件事情，因为毕竟有东西去帮你去 hedge 到风险的嘛。那我给大家做参考啦。好，接下来进入讲话时间。第一个笑话是，有一对夫妻搭捷运到国父纪念馆站，下车之后两个人为了坚持从哪个出口出去会比较快到，争吵不休。然后这时候丈夫坚持要从一号出口去，然后老婆则是坚持要从二号出口去。那所以丈夫就只好问月台工作人员说，到底要从哪个出口去比较快。然后月台工作人员跟他讲说，如果你要去国父纪念馆站就从一号出口，但如果你想要老婆的话就要去二号出口。然后第二个笑话是，有一天一年级的老师在教小朋友认识家禽动物，老师说有一种动物两只脚，每一天早上太阳公公出来的时候他都叫你起床，哎，会叫你起床为止，请问他是什么动物呢？小朋友回答，妈妈。好，这里我们到没说，喜欢节目可以带 Podcast Mr. Podcast 跟 Spotify 给我五星评价。那如果有业务合作需求，可以参考资讯栏的连结。这节目到这边先到这边，拜拜。